那我们上一次讲到365页，那这一边就是以这个优波里为主啊。那优波里它是持律第一的，那它就是为厄比丘，要为厄比丘出罪啊，所以为他们说明了这个罪相。但是这么说呢，反而增加了这厄比丘的一个追悔心啊。那365页这边呢，就从这个心相本境去做说明，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哦。
如佛所说，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，心意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如其必然，罪垢亦然，诸法亦然，不出于如，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，临有垢否？我言：佛也。维摩诘言：一切众生心相无垢，亦复如是。
好，那这边呢讲这个心垢，心垢的缘故，所以众生垢。那心净的缘故，所以众生净。那上一段经文讲的是罪性，罪性不在内外中间，所以上面是讲罪空。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心空，心性本空，以及这个诸法空。所以这边从这个心垢呢，也就是上面的一个罪性延伸下来。那这边讲心净，那心呢也是一样，不在内外中间，所以心就像心这样，所以罪垢也是如此啊，在内外中间都求不可得。那不只是罪跟心，乃至诸法也是一样，求不可得。那这求不可得呢？为什么求不可得？因为就是不出于汝。那什么是汝？汝就是空性啊。所以才进一步以优波离得解脱时候的这个心境，然后去说明当他得解脱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看见这个垢染，那他说没有。所以维摩诘说一切众生的一个心相也是这样，没有垢可见。那心相这个相呢，其实一般是用性，这个相跟性是用法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这个注脚855，注脚855卦无三，这个玄奘所翻译的说无垢成经，他这边的翻译你看第三行，他就讲说优波离汝心本净，得解脱时持本净心成有染否。那这边就讲没有嘛。那无垢成言就说一切有情心性本净，有没有？这边就用心性，那罗什这边呢就用心相。所以性跟相其实有时候呢他们是同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解释第一句，这个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。那在366页，那先看罗什的一个解释啊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以罪为罪，那心自然就生垢。所以这个罪呢，罪本来就是一种缘起相，就是心境相当的时候，那才会有罪生。所以既然是由这个因缘所成，那有没有实有罪相？那就没有实有罪相，因为它是要经过造作的。那如果认为是实有罪相呢，那这个时候心自然会生垢。那这个垢呢指的就是追悔啊，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罪相，那内心呢就会不断去追悔这件事情。所以心如果不断的在追悔，那追悔这件事情呢，它就会捆缚或者是牵累于心啊。所以 这个追悔捆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，就叫做罪垢众生。那如果不以罪为罪，也就知道说罪相本空，那空也就是清净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净心，所以心净呢就是净众生。那道生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心垢呢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烽火之情。那这个烽火也就是执着了，就是执着，也就是执着的心呢、啊。我们去执着这个罪相，认为它是实有的，所以众生垢，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去执着这个罪相，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追悔。那这样呢，就会与众生有所牵连，就叫做众生垢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执着的话，那就是清净。那心如果清净呢，这个罪也就除。那这个所谓的罪也就除，这个罪指的就是自以为的一个罪相，本来就没有实有罪相，那自以为实有这个罪相，那就会去除。好，那接着就说明心不在内外中间啊，我们看一下注脚，在注脚八五七，注脚八五七刮胡三，就是我们366页注脚刮胡三这边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要说明这个罪呢，它是由心而起的，所以心呢是罪的一个根本。那如果心它根本呢就是空寂，那罪怎么可能会有？所以就是去逆循它的一个根本啊，所以就是以心为主，所以才会说心不在内外中间。那在注脚860呢，刮胡一吉藏这边的解释，这边就是说这个心不在内外中间呢，这一句呢就是要说明心空了。那心如果是在内的话呢，那心呢就不应该由外进，变成说如果我们有罪的话，那我们之前讲说这个心境相当，那才会产生这个罪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心是在内的话，那就不关外境什么事情了。那如果心在外的话呢，那我们内应该是无心了。所以从心来看呢，心其实不在内不在外，那内外都不可得，那中间怎么会有可得呢？所以我们看刮胡三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在第三行，他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的心呢就像虚空那样，就是举个譬喻，像虚空那样，像这个在空中如果有烟啊尘雾霾这些事情呢，那也不能够使虚空有垢。也就是说像虚空呢，它本身有没有垢？本身是没有垢的。那你会觉得它有垢，像我们说的这个 PM2.5 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垢是因为本身虚空是有垢吗？还是外来的因缘让我们看起来虚空雾蒙蒙的？外来的因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撇除外来的因缘，那虚空有垢可说吗？虚空没有垢可说，所以说不能够使虚空有垢。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心呢是本净，是没有这个沾污的。那亦无有而净者，那亦无有而净者呢，这个而指的就是那个，也就是说心是本净的，那没有垢可说。那既然没有垢可说，那有没有那个净可以说？没有。因为如果有净可说，那就还有一个净相，有一个清净的相，那就会变成是相对的。那如果是相对的话呢，它其实都还没有讲到实相，因为实相它不是相对的。接着我们看这个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。那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就是去寻知它的一个根本啊。只要知道它的根本，那就知道它的一个枝末。所以像母跟子，你只要守住母亲，你就能够见到这个孩子。所以佛说众生的垢尽皆由心起， 那这个垢呢，也就是因为执着，那净呢，就是不执着。所以求心之本呢，就是求心的处所，它不在内外中间这三处。那心是根本，那求之不可得，那罪垢也一样是求之不可得。好，接着就是诸法亦然不出于汝。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863。863呢，即将这边的解释呢，解释这个诸法亦然这句话。那这句话呢，就是讲说诸法呢跟心还有罪是一样的啦，因为心跟罪二事呢，经过我们的分析也知道它三处不可得，那其性本空，那万法呢种种也是由心起的，那心既然是空，那由心而起的这些诸法，那当然也是空的。那这个空呢，这边就讲到说不出于汝，不出于汝。那这边讲到说心跟罪呢是属于内法空，那外面的种种诸法呢指的是外法空，那内跟外所以是空呢，主要是因为不出于汝。那这个汝呢就是空的一个异名啊，就是指的就是空性啊，所以不管是内还是外，它的当体就是空，所以说内外异耳。那这个空呢，并不是说把内跟外这个破除掉，破除掉内跟外，没有内跟外的时候说它是空，并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说内跟外它本来就是空，本来就是空，因为不管是内还是外呢，都是由心而起，那心呢？它是求不可得的，所以根本求不可得，那执末也是求不可得，那求不可得的人，它就是空性，它没有实性。好，那在367页呢，深照这边的解释也是一样啊。他说万法其实都是由心起的，难道只有这个垢尽才是如此吗？并不是的，所以诸法呢，全部都是不离于汝。那汝呢，就是汝本相。那这个本相呢，指的就是无相了，指的就是无相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讲，就是去问优婆里，就是以心相得解脱的时候，临有垢否？那罗什这边就讲说，心相呢，就是阿罗汉，那依观众生心实相得解脱。那其实他问的这句话呢，就是说阿罗汉离垢的心跟众生的心性有没有差别啊？是没有差别的。那阿罗汉离垢的心是清净的，那众生的心性也是本净的，所以没有差别。所以他才会问说，阿罗汉成道的时候，在第九解脱道当中观实相的时候，你有看到垢染吗？那这个第九解脱道在我们注脚871啊，注脚871，在瓜胡二大智度论这边就有讲说，这边有分这个学字跟无学字，有没有？学就是有学啦，就是这个出果到三果都称为有学啦，那无学只有阿罗汉啦。那他说，从学智一直到苦法智忍慧，乃至向阿罗汉的第九无碍道中金刚三昧会，那这个无碍智呢，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无间道，这个无碍道也就是无间道。那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烦恼正行断灭的时候，就是在断烦恼的这个时候叫做无碍道，或者叫做无间道。那无碍道之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解脱道，又称为解脱智。所以这个解脱道或者是解脱智呢，就是于无间道断烦恼之后生出的一念正智。那这正智呢，就是解脱迷惑之智。所以无碍道跟解脱道呢，就是前后的关系。前面是断烦恼，前面这个无碍道就是断烦恼，后面这个解脱道呢， 就是烦恼完全解脱了，就是没有烦恼的时候，就是清净的时候。所以在这个阿罗汉第九解脱智之后，那一切的无学智就如净智、无生智，这都是属于这个无学智。所以其实他这边是从十智来讲啊，十种智慧啊。那十种智慧呢，就是第一个是世俗智，第二个是法智，第三个是类智，然后苦集灭道这四个智慧，再加上这个他心智，那就八个智慧了。那这八个智慧都是属于有学的，那只有净智跟无生智这两个是属于无学的。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内心是清净的啦，就是烦恼断尽，内心是清净的。所以当第九解脱到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看见你的心有垢染吗？那当然就没有，因为他已经断烦恼究竟了。所以在道生这一边呢，他就去解释心相是什么意思，那得解脱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心相呢，心相就是没有内外中间，也就是心相是求不可得的。那得解脱呢，就是他不会再系缚于心，就是烦恼他不会再系缚于心了。因为第九解脱到的时候，他是已经断烦恼究竟，是无学智。所以以心相得解脱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无垢可见，没有烦恼可见了。当这个阿罗汉呢，第九解脱到得解脱的时候呢，是没有这个垢染可见的。所以优婆离也说，那深照这边说，得解脱的时候呢，就是阿罗汉得第九解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心明一意，就是心和一意。那这一意指的就是清净无染啊，就是心呢，它是契合于清净无染的，所以不再有心相。所以他想要以第九解脱这种清净无染的心去比类说明众生的心，所以先规定，所以先这么问啊。好，我们看368页。所以维摩诘才会说，一切众生的心相无垢，那也是像阿罗汉得第九解脱道的时候，这样是清净无垢的。所以深照这边讲说，群生就是众生啊，众生的心相呢，就如心解脱相。那心解脱相就是无垢可见啊。那道生说，众生心相无垢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是真理，它是没有变异的。我们说阿罗汉这个解脱的时候，跟众生的心性一不一样，从道理来讲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一样吗？因为阿罗汉他是属于离垢尽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断尽了烦恼，那证得清净。但是我们凡夫有没有证得清净？没有。我们虽然是本性清净，但是我们没有证得清净，因为我们还有烦恼。所以差别就是在于见跟不见为差别了。所以也就是阿罗汉他是见真理的，但是我们凡夫呢是不见真理的，这就是差别。好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从心性本净去说明罪性不可得了。那罪呢，它是属于心所法，所以之前这个吉藏才会说，这个心跟罪都是属于内法空，有没有？所以内法空，因为罪是属于心所法，它是心所法，它已经跟随着心往了。所以心如果不可得的话，那心所法还可得吗？那心所法就不可得，所以罪也就不可得。所以有罪无罪呢，都是依心而决定的。那心呢，于这个三处是求不可得的。那进一步去说明说，我们的心事活动的升起，它一定要具备三种因缘。 那也就是根进四，根进四，所以内六根是真上缘，那外六进是所缘缘，那这个所缘缘意思就是这个所缘进啊。那四呢，它是属于无间灭意，就是前念灭后念生，它是念念相续的，所以叫做无间灭意。所以心也是要障尽而生，那尽不可得，心无自性，所以由心而起的罪性当然也是空无所有了。所以心是罪的根本，那根本的心不可得，那微末的枝末的罪怎么可能可得？所以主要就是我们众生也不知道罪性本空，而妄以罪为罪，在369页。那这样的罪垢呢，就是本来就没有实有的罪相，那我们就不断的认为说，实有罪相，那对这实有罪相呢，我们就不断的升起追悔，那这个追悔一升起呢，那这个染污呢就不断的去堆积起来，所以最后呢就会形成一股障碍我们身善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就会称为罪垢众生。所以当我们能够知道说罪性本空，不再以罪为实有，那罪垢当下其实它本性就是清净，那我们不会再升起这种追悔的心。当然不升起追悔的心并不代表说我们没有惭愧心，我们是有惭愧，知道说我们做错了，但是做错就是做错了，以后改过就是了，那不会说心呢一直停留在对这件事的懊悔当中。好，那刚刚讲说这个相性根相，我们看第三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在相与性，相与性在佛法当中呢，它是互用的，它是可以互用。那像我们一般讲说诸法空性，也称为诸法空相，或者是一切法的实相，也称为一切法的实性，所以说相跟性是可以互用的。那众生的心相无垢，跟优波离所证到的无垢心相是一样，没有任何差别的。那差别只在于我们凡夫众生就是颠倒执着，所以不能知道本性清净，所以才会在这垢秽当中转来转去。那一旦了知说心相本空，就不会再被这个垢秽所困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从这个错误的心相当中而得解脱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要去说明这个妄有非死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也请班长带领同学来念一遍啊。
优波离，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；颠倒是垢，无颠倒是净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。优波离，一切法生灭不住，如幻如电，诸法不相待。乃至一念不住，诸法皆妄见，如梦如魇，如水中月，如镜中以妄想生。其知此者是名奉律，其知如是名善解。
那这一边呢，这段经文是分三部分来谈啊。第一部分呢，说明什么是垢，什么是净。那什么是垢，什么是净呢？这边就是用妄想、无妄想，或者是颠倒、无颠倒，或者是取我、不取我。所以你看，他所谓的净，他是讲无妄想、无颠倒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并不是用去除或是抹除的。也就是说妄想是垢，那并不是去除掉妄想之后才是清净。那颠倒是垢，但是不是说去除了颠倒之后才是清净，而是说没有妄想，你只要没有妄想，你只要没有颠倒，那就是清净。那第二段呢，在370 三百七十呢，这边就讲到说一切法生灭不住，像这个闪电这样啊，像这个幻化，像闪电这样，那诸法呢是不相待，一念不住哦，所以生灭不住乃至一念不住，就是念念不住了。那这是从外来讲的，就是一切法呢都是宿灭的，就是宿灭，它不久住。所以先从外来讲，然后才讲到内。所以外呢是宿灭不久住的，那内呢就是诸法全部都是妄见。那所谓的妄见呢，就好像这个我们说梦幻泡影啊，那像梦，还有这个焰呢，就是焰啊，就是阳焰，就是水气的意思啊。像梦像水气，像水中月，还有镜中像，这些有没有像？梦没有像吗？你会做梦梦到被狗追，有没有像？有像，但是这个像实在吗？不实在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所见到的像，其实都像倒世俗这样啊，就是颠倒的，是不真实的。所以说，妄想生。那对于法，不管是内还是外，那我们能够这样去了知，这才是叫做奉持戒律，那才叫做善解佛法。好，我们来看注解。那第一段呢，就是说明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。那罗什这边说，罪呢，它本来就无相，没有实在的相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强令分别而生相，那这就是妄想。那妄想呢，就会生起这个垢染。那这个垢染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认为实有罪相呢，那就会生起追悔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由妄想而生起这个垢染，这样的情况呢，不是真理的一个过失啊，不是真理的过失，只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而已。那深造这边也讲到说，分别这个，他说优波里呢为二比丘分别这个罪相，主要就是要想要去除他们这个垢染啊，就是疑悔啊。但是罪本无相，那又去妄生罪相，所以才会让这个追悔疑悔的心呢不断的一个增加。所以这边所讲的其言虽犯啊，犯就不真实啊。所讲虽然不真实，但是意思就是在于这里，就是罪本无相，这个罪相呢，它不是实有的，但是这样一分别呢，就会让人家觉得它是实有的，然后去升起这种追悔的心。所以道生这边也讲说，垢实在是没有，那主要都是因为妄想，在妄想之中就会有垢。那如果没有妄想，垢就是清净。那什么是妄想？妄想就是妄分别之相，所以想跟相也是一样。这边讲到说颠倒是垢呢，道生的解释就是说见正转也。那这个见呢，指的就是认知啊，我们这个认知呢正在升起啊。那这种错误的认知升起，见转于内，就是我们内心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认知为有。所以我们内心认知为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去分别外境，那就会觉得外境是怎样，外境就会觉得外境是有实在的相，或者是有定相。那无颠倒是净，371页深造这边说，无罪而见罪，那就是颠倒，也就是无而未有啦，就是他没有实有，但是你却见他为实有，那这就是颠倒。那取我是垢呢，道生说取我相者，取我相的人呢，他是不能够抛弃自我，然后顺从真理。所以竟然是 取着我相，那这样的一个认知呢，它就会升起。那不取我是境，不取我是境呢，在372页深照这边说，见罪呢就是存我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见有罪相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会觉得，那到底是谁犯了罪？那就是我犯了罪啊，所以就会存我。我们这边回来371页看一下注脚901，注脚901括弧一这边，这个《维摩经》义疏吧，《维摩经》义疏第二行，这边呢讲到说，上面虽然名罪空，但是迷惑的人呢，他也是会升起疑惑，那就会有人。这升起什么疑惑呢？他认为说，如果罪他没有的话，那为什么大小金律啊，大小圣的一个律典都会说众生起罪啊，众生起罪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罪性本空了，那为什么还要说众生起罪，升起罪？所以这边就要去进一步去解释啊，也就是。因为众生呢有妄想，所以才会见有这个实有罪相，所以其他的经呢也就说有，所以讲众生起罪呢是随众生语而说的，因为众生他们的认知就是我们凡夫的认知就是这样了，所以随顺着凡夫的认知呢，所以就讲众生起罪。但是现在要讲的并不是随着众生的认知，现在要讲的是从实相，从真理实相来说，所以说罪性本空，所以讲无。那这边呢，进一步要去分别妄想、颠倒，还有取我，这三类的一个差别。那这三类的差别，什么叫做妄想？他说恨未分别啊，也就是恨就是强啊，强令分别，强令分别叫做妄想。那无而未有，他是违背这个真理跟实相，所以称为颠倒。那为什么会颠倒呢？就是由根本取我呢，这个妄想颠倒跟取我呢，其实跟我们这个生活作息呢，或者是跟我们的认知呢，是息息相关的。妄想呢，如果从注脚来看呢，就是强令分别嘛。那颠倒呢，从这个注脚这边来看，就是无而未有。那取我呢，他说是根本啊，取我是根本，所以妄想呢，就是强令分别生相。那这个强令分别生相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看到的事物，相就是事物嘛，对不对？事相嘛。那这个事相呢，这个事相它有没有定相？没有，它是缘起相。所以它是没有定相，但是我们强令分别生相所生的相是什么相呢？定相，对不对？或者佛所讲的就是一合相啊，就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啊，这就是定相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分别它是缘起相，我们都会取定相。那或者是说这件事情过后呢，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意念生相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们还会从这个内心啊去分别，我们内心可以去分别过去跟未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去意念过去的时候所生的相，那也叫做妄想啊， 所以妄想就是，如果在这个现在当中，你取定相，那这是妄想；意念过去而生相，那这也是妄想。那有这妄想，进一步呢，又产生颠倒，所以无而未有，就是说，我们所这个分别的这个相，分别这个定相，本来是没有定相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强令分别，它有定相，所以当我们强令分别，觉得它是定相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这个相它会有什么呢？会有自体，或者它是有实体的，所以这叫做无而未有，也就是说，它本来就没有自体，没有实体的，也就是这个相其实本来没有，但是你现在认为有，那认为有之后，你进一步还会去认为它有实体，所以说没有实体的东西，你却认为它有实体，这叫无而未有。这个取我是根本是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取我，就是其实都是从我而出发的啦，从我而出发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取我？因为我们都是见有定相，而且认为它是有实体，所以就以自己为我了，以自己为我，所以我是根本。那所谓的根本呢，就是人取啊，我就是人取。那我是人取，那所取是什么呢？所取呢，也就是妄想跟颠倒，妄想跟颠倒都是我所取的，我所取的一个对象。那人取的就是以自为我，以自己为我的我见啊。如果我们能够破除我见，那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取，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所取，对不对？但是要破除我见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因为破除我见就圣者了。所以在我们还是凡夫不是圣者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如何？从哪里下手呢？就是要从妄想颠倒下手啊！哦，从妄想颠倒下手。你要知道说，你要跟自己说，怎样叫做妄想，怎样叫做颠倒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对，像说我们凡夫，凡夫都是会有烦恼嘛，对不对？有贪嗔痴嘛。那贪嗔痴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要去对治它。但问题是，你要先认识什么叫做贪嗔痴，你才可以去对治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连贪嗔痴，明明这件事情就是贪烦恼升起的，你还不知道这是贪烦恼，那你会去对治它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一样，你要知道说什么叫做妄想，什么叫做颠倒。那在我们的一个根对境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去告诉自己说，如果我这样去做，那就叫做妄想，这是不对的。那这么去理解，这叫做颠倒，那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能够知道它是不对的，才不会一直这种错误的串联下去啊。接着我们看372页，那372页就是要进入这个第二段，那第二段就是讲一切法都是生灭不住的，像幻电这样，那诸法是不相待的，乃至一念不住，这就是属于第二段的一个内容。那这边讲到一切法生灭不住，罗什说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是要去解释罪为什么不可得。那道生说，其实诸法呢，全部都是从妄想而有，诸法都是从妄想而有，全部都是如此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所见到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见闻觉知啊，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全部都是什么呢？全部都是妄想啊，全部都是妄想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妄想？ 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见呢，其实都没有办法跟实相相应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来修学佛法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说那到底什么叫做真相。那我们一直活在这种妄想当中，就不会就会不断的升起这种颠倒，然后起烦恼，然后造业，所以才会生死不断。那这边讲到说如幻如电，如幻如电，尤其是这个幻呢，这个幻化我们知道它是不死的。那如电呢，电我们知道说像闪电，闪电它也是不实在的，但是闪电它的特性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快，很快，就是一瞬而已，一瞬就过去了，一瞬就过去了。所以说生灭不住乃至一念不住，就是在这事项上呢，虽然是有，但是它很快很快，它没有办法久住的。那这边讲到说诸法不相待，那这个不相待呢，是值得去注意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一般在讲诸法的时候呢，都是讲它是相待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长，我们讲长是相待于短，我们讲黑是相待于白，对不对？所以世间法是相待的，但是这边却讲说诸法不相待。那为什么诸法是不相待？它到底是从哪个立场去做说明的？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注脚902，注脚902刮胡一这个译书啊，译书这边第一行后面呢，他说这段经文呢，他说上面是说明罪是由妄想而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是要进一步去辨别这个妄想其实是没有的，那也去解释一下这个妄想的一个意思。那讲到不相待，讲到不相待，他说此下此执就是不相待啦，此下名无长短等相待。其实你看一下这个下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星号，那你看下面这个星号，这个星号呢，这个下原本是什么呢？原本是布啊，结果大真藏原本是布啊，但是其他的版本像原本跟甲本呢，他们是下，所以现在被人家改作下。但是其实布用布是蛮好解释的啦，就是说不相待此执就是不相待啦。这不相待呢，它并不是要去说明没有长短等相待，它并不是要去讲这件事情的。所以不相待它是要讲什么呢？它是要去辨别诸法无常啊。那辨别诸法无常，为什么用不相待去辨别呢？他这边就说前心不待，后心生尽，然后方灭。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生灭生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待生灭了之后才来讲灭。如果我们所了知的生灭你是用相待法去了知它的话，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了知诸法的一个实性，诸法的一个真相。因为诸法实相它并不是相待的，因为相待法全部都是世间法。那如果是圣这个出世的圣义法，它不是相待的，它没有差别可言，所以有差别可言才是相待的。所以说以诸法不住，所以说生即是灭。那无住呢，就像幻一样，像这个幻化一样。那幻化呢，说明它是不实在的，那不实在的就说明它是什么？它是空的。所以不相待其实它不是站在这个诸法的差别相去讲的，而是站在诸法的一个平等相去讲的。所以 说诸法不相待，所以诸法不相待是要去说明诸法实相的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